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十一，刘邦用人之谜，主讲人易中天。
秦末的时候，刘邦在势力并不强大的情况下，凭借高超的领导意识，把萧何、韩信、张良、陈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，从而形成集体的力量，在反抗秦朝的斗争中屡战屡胜，在推翻秦朝后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，夺取了天下。为什么当时的人才都愿意集结在刘邦的麾下，心甘情愿听他的指挥？他在用人上有何过人之处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用人之谜。
刘邦胜利以后呢，曾经有一次和他手下的那些功臣将相大家一起讨论一个问题，刘邦提出来说，请大家说一说啊，我和项羽争夺天下，为什么最后天下是我的，项羽丢了呢？你们大家都说真话啊，不要隐瞒朕，全部要说实话。这时候就有两位大臣，一位叫高启，一位叫王林，就出列说实话了，说我们认为呢，陛下这个人呢很傲慢，不尊重人，项羽这个人呢仁而爱人，很仁厚，也很体贴人，这是实话了，是吧？就当着刘邦说嘛。但是为什么像陛下这样又傲慢又不懂得尊重人的人得了天下，那个仁而爱人的项羽丢了天下呢？说我们认为是这个原因，这陛下每打下一个地方啊，就把这个地方分给那些功臣，得到了什么好处呢？也分给我们大家啊，所以我们乐意拥护您，您就得了天下。刘邦说啊，公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就是你们看到的一方面，没看到另外一方面。他说运筹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不如子房。子房就是张良，这个在指挥部制定战略方针，然后指挥远方的战场取得胜利，这个方面我不如张良。正国家抚百姓，集溃赏不绝粮道，你不如萧何。就是治理一个国家，保证后勤的供应，这个我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你不如韩信。带领这个军队去作战，每战必胜，这个我不如韩信。这三个人是我们当今天下的仁杰啊，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我所用，所以我能够夺取天下。项羽呢，那边只有一个范增，他还不能用，所以他丢掉了天下。刘邦认为这是他夺取胜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在刘邦看来，用人是最重要的成功之道，也就是刘邦的成功之道就是他的领导力。
楚汉之争，刘邦因为善于用人，有高超的领导意识，能将手下的韩信、萧何、张良等人才团结起来，形成强大的实力，所以他能打败项羽，夺取天下。那么他的领导艺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知人善任呢，也是我们讲到领导艺术的时候经常要说的一个词。 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什么叫知人善任。我认为知人善任首在于知人，其次是善任。知人当中呢，首在于知己，其次在知彼。人贵有自知之明啊，自知之明是最大的聪明，而这个是很难，确实很难。而刘邦却恰恰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，而且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呢，是调动部下的积极性，是知道自己的下属都有什么才能，他的才能是哪些方面的，有什么性格，有什么特征，有什么长处，有什么短处，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。这个是一个领导最大的才能。领导不是说要自己亲自去做什么事，事必躬亲的领导绝非好领导。作为一个领导，你只要掌握了一批人才，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，让他们最大限度的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作用，你的事业就成功。这个根本道理刘邦懂，所以刘邦就成为他这个集团的一个核心。孔子治理国家讲施政，他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。什么叫北辰呢？就是北极星，众星拱之。那你看我们北极星，北极星是永远不动的啊，北极星外面是北斗七星，围绕着北极星旋转，北斗七星是动的，北极星是不动的。领导核心就是个不动的，让别人动起来。刘邦就是他们这个军事集团的北极星。萧何、张良、韩信、陈平、樊哙啊，这个周勃、曹参，这些人就是他的北斗七星。所以刘邦能够取得成功。
刘邦作为统帅，知道把手下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，比如让韩信带兵，让张良谋划，让萧何治国，人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。但人才难得，刘邦是怎样选拔人才的呢？
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，往往也会有知人之明。一个连自己都不了解的人，往往也很难了解别人。刘邦由于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，所以他也很了解别人，而且他还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他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。在刘邦的队伍里，张良是贵族，陈平是游士，萧何是县吏，樊哙是狗徒，灌婴是布犯，娄敬是车夫，彭越是强盗，周勃是推鼓手，韩信是待业青年。那可以说是什么人都有啊。然后刘邦把他们组合起来，各就其位，毫不在乎人家说他是一个杂牌军，是一个草头王。他要求的是所有的人才都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不拘一格。
虽然刘邦用人不问出身，不管什么身份的人，只要有才他都敢用，但从敌对阵营中跑过来的人，像从项羽军队中跑来投奔的陈平，他该怎么安排？是用还是不用呢？
刘邦的这个队伍里面有很多人， 原来曾经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，因为在项羽的部队里待不下去呢，跑过来投奔刘邦。刘邦敞开大门，一视同仁，表示欢迎，愿意，你愿意来，欢迎，欢迎。比方说，这个韩信，比方说陈平，韩信呢，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人，啊，因为在项羽手下不能发挥作用，来投奔了刘邦。陈平走的路更多，陈平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，不能发挥作用投奔项王，不能发挥作用再投奔汉王。当时陈平来投奔刘邦的时候，他是从项羽的军中逃出来的，刘邦大悦之，非常高兴，然后问他说，陈先生在项羽那里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呢？陈平说都尉。刘邦说好，你在我这还当都尉，马上任命他做都尉。那么任命以后舆论哗然啊，很多刘邦军队里面的老资格的将领不服啊，那就开始嘀嘀咕咕了，说这个我们大王也真有意思哈，那这个项羽那边一个逃兵逃到我们这儿来，说了三句话就马上给他这么大一个官，和他坐在一个车子上面，议论纷纷。但是刘邦不予理睬，你们议论你们的，我任命我的，而且更加信任陈平，这就叫做招降纳叛。
刘邦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人才，从敌对阵营中投降过来的人他都敢用，那么得罪过他的人和他有矛盾的人，他会不会怀恨在心，找到机会就一定报复？
汉六年的时候，刘邦已经得了天下，刘邦已经封了一批功臣，但是还有很多功臣没有封，因为这个功臣他这个功怎么样计算，封一个什么样的爵位比较合适，这个是还很费商量，就把这个封功臣的事呢一直这样拖下来。有一天刘邦在宫殿里面走，远远的看到一群人坐在地上，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，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刘邦就问旁边的张良说，子房啊，那些人在说什么呢？他们说陛下不知道啊，他们在商量谋反呢。刘邦说，子房不要乱讲啊，天下刚刚安定，谋什么反呢？张良说，陛下不知道啊，陛下得了天下以后封了一批功臣，大多数都是你的亲信啊，像什么萧何这些人，还有一些以前得罪过你的人呢还受了处分，现在这些功臣们都在想一个问题，说这个天下还有多少可以封赏的，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封赏的东西已经不多了？那么像我们这种和陛下关系不密切的，甚至以前得罪过陛下的，是不是就得不到封赏了呢？或者甚至于会被陛下找一个岔子给咔嚓了呢？他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，所以他们在那商量谋反。刘邦马上醒悟过来了，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那为之奈何？子房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张良说，请陛下想一想，在这些功臣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他的功劳呢非常大，而他和陛下的关系呢又非常的恶劣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刘邦说，有一个雍齿，雍齿这个人呢非常的可恶，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朕呐、啊，朕早就想杀他了，可是他功劳太大了，朕有于心不忍。张良说好了，请疾风雍齿以示群臣，请你赶快把雍齿封了。刘邦马上接受这个建议，立即封雍齿为十方侯。雍齿一封，所有的功臣都安心了。哎，你看雍齿都封了呀，他们他都知道这个雍齿是皇上最讨厌的人，他都封侯嘛，我们这些人、啊、都放心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不计前嫌。
刘邦想夺取天下，但是他有很多地方比不上他的对手项羽。面对投奔过来的陈平、韩信等人，他是靠隐瞒自己的短处，从而争取到他们的拥护。
我们知道这个人才啊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一个人才，他最希望、最渴望、最需要得到的是什么？尊重。当然，这个如果可能的话，多发点薪水也不错。但是最重要的是尊重，信任他。你要尊重这些人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，实话实说。刘邦就有这个优点，张良啊、韩信呐、陈平呐，这些人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跟刘邦谈，提出问题来，刘邦全部都是如实回答，不说假话，哪怕这样回答很没面子，他也不说假话。那张良在鸿门宴之前啊，得到消息说项羽第二天要派兵来剿灭刘邦，张良曾问过刘邦说，请大王想一想，你打得过项羽吗？刘邦的回答是固不如也，打不过的。后来韩信到刘邦军中来也问了这样的问题，说大王自己掂量掂量自己，你的能力、魅力、实力比得过项羽吗？刘邦虽然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坦诚相告，固不如也，是不如他。就这些人能够帮助刘邦提出自己的计策来，是由于刘邦有一个前提，每件事情都是如实相告，绝不隐瞒。这样信任对方、尊重对方，得到了对方同样的回报，同样的信任和尊重，尽心尽力的帮他出谋划策。这确实是我们一些做领导的值得借鉴的经验。
刘邦在吸引人才上有自己的长处，比如韩信、张良、陈平，这些人都是从项羽军队中投奔到刘邦麾下的。但是使用他们的时候，刘邦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？
我们有句老话叫做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你要用一个人，你就要相信他，不要怀疑他。做一个领导最忌讳的就是一天到晚看见所有人都很可疑，今天猜忌这个，明天猜忌那个，这是最忌讳的。刘邦他就有这个魄力，他一旦决定用某某人，他绝不怀疑，放手使用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平。陈平从项羽的军中投靠了刘邦以后，得到刘邦的信任是让很多刘邦的老人不满意的。我们跟着刘邦跟了那么长时间，建功立业、出生入死，也不就混到现在这个位置，陈平这小子一来 就给他那么高的这个职务，所以就有人去到刘邦那里说陈平的坏话。这些去举报的人呢，给了陈平这样一个罪状，可以总结为八个字：盗嫂受惊，反复无常。什么叫盗嫂呢？就是和自己的嫂子通奸。这个事情大概是真有的啊，就是陈平原来在家乡的时候呢，和他嫂子的关系呢至少是暧昧的啊，这当然是不道德的。所谓受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接受红包。就陈平来到了刘邦的军队里面啊，就开始收红包，这叫受惊。这当然也是不道德的。再一个就是反复无常。反复无常的证据呢，就是他原来在魏王那里，然后又跑到项羽那里，现在又跑到刘邦那里。那这一状告上去以后，刘邦是不能够不当回事的，所以刘邦就把推荐陈平的那个人魏无知找来责备他，说你这怎么回事呢？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，结果你给我推荐了一个盗嫂受惊、反复无常的人，那不是小人吗？你怎么推荐给我呢？魏无知的回答是这样的，他说：“臣所言者能也，陛下所问者行也。就是我向你推荐的时候，我讲的是他的才能，而陛下现在责备我的，讲的是他的德行。这个才和德，那可是两个概念。有才的不一定有德。”有德的也不一定有才，而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困苦，需要突出重围走向胜利的这样一个阶段，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才。但是刘邦还是把陈平叫来，又问他说：“先生，原来是魏王，后来离开魏王去侍项王，现在离开项王又来跟着我走，先生的心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啊？”陈平呢这样回答，他说：“是的，我原来是追随魏王，但是我的计谋，我的主意魏王都不接受，我只好去投奔项王。项王同样是这样，言不听话不从，而我又听说大王你广纳人才，求贤入可，是一个会用人敢用人的人，我才来投奔大王。我陈平是光着身子一无所有，一文不名来到大王军中的，我如果不接受人家的赠送，不收一点礼金，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我现在向大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，大王觉得我这些建议是可以用的，请大王采纳。如果大王觉得我的这些建议、我的这些计策、我的这些谋划是没有用的，他们送给我的礼金还在，我原封闭还，从此告辞，行不行？”李伯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寡人错了，寡人慢待先生了，请先生不要介意，请先生继续留在寡人军中。”用人不一样。那么正是由于刘邦的这样一种信任，陈平愿意为刘邦效力。刘邦和陈平有个谈话，刘邦说呀：“
你看我们现在和项羽处于这样一种焦灼的状态，谁也吃不掉谁，这样天下何日能够安定呢？请先生想一想，有什么办法能够出奇制胜，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呢？陈平说，我陈平原来在项王手下当差，我很了解项王，请让我来给这个大王分析一下。项王这个人呢是很高贵的，是讲很讲道德的，也是很讲礼数的。因为项羽是一个贵族出身的人，他接人待物呢，他是按照贵族的那一套啊，恭恭敬敬，彬彬有礼，客客气气。所以那些有道德的，那些高风亮节的，那些看重自己身份名誉爱惜羽毛的人，都集结在项羽的麾下。这些人虽然对项王忠心耿耿，但是项王这个人多疑，他是跟刘邦刚好相反的，刘邦是用人不疑，他是疑心重重。我们可以使反间计，让项王不再信任这些人，砍掉他的左膀右臂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刘邦说，这主意好啊，这好主意啊，那就请陈先生来操作吧，这个费用就没有问题了啊，马上拨款，黄金40000斤。这个其实大家注意啊，不是金子啊，是铜啊，40000斤金子还得了，实际上那个时候讲的黄金就是铜，黄铜啊，黄铜40000斤交给陈平，这些钱就交给你了，随便你怎么用，不问出入。什么叫不问出入呢？就是不报销，不审计，你爱怎么花怎么花，你只要跟我把项羽搞颠了啊，节约规矩啊。这是当时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这个措施，表示了刘邦对这个陈平的这个信任。
刘邦凭借自己对人才的合理使用，夺取天下，当了皇帝。那么在胜利之后，他怎么封赏手下的功臣？他曾经的对手项羽的做法是跟自己关系好的多封点，跟自己关系差的少封点。那刘邦的做法又是什么呢？
我们前面讲过了，你要使用人才，首先是要信任他，尊重他，同时呢也应该奖励，因为奖励呢是对一个人才贡献的实实在在的肯定，你不能老拿好话填活人了，说你这人不错呀，你可是人才难得啊，你是我们的骨干呐，一分钱不给，这个不行。那有贡献你就得奖励，奖励呢你要奖励的合适，就确实是工作做得好，贡献大的你多奖，做得一般的一般的奖，做得差的不奖，甚至罚，你要赏罚分明。刘邦夺取天下以后面临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奖赏这些功臣们。先是大家开会讨论，那还有个谱，所有人发言都是我功劳最大，没有一个说自己功劳最小的，而且说的是头头是道，如数家珍，也都是事实。最后刘邦裁定萧何第一，这个萧何第一的裁定裁出来以后，所有人都不服气，于是大家都跑到刘邦那去提意见，说陛下这样好像不合适吧，我们这些人可都是浴血奋战，出生入死，我们是提着脑袋跟你打江山的，我们在前方厮杀的时候，那个萧何在干什么？萧何是待在家里面管管账本子呀，管管粮草啊，是不是管管后勤啊，做两件衣服啊， 怎么他是公义第一呢？
刘邦说，
诸位知道什么叫打猎吗？
知道啊，
这都是将军嘛，将军谁不会打猎？
知道知道。
刘邦又问，那诸位知道猎狗吗？
啊，知道啊。
那好了，那请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打猎的时候追兔子的是谁？
猎狗啊。
对，谁让猎狗去追兔子的？
猎人呢？
对，你们就是追兔子的。萧何呢，是让你们去追兔子的，所以萧何是公人，你们呢，只能算公狗。原文如此啊，原文就是公狗两个字啊，公狗这个词也是从这来的，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只知道公臣，不知道公狗，还有公狗。刘邦这么说，大家其实还是不服气，大家心里想，就算我们是公狗，那公人也不是萧何，也是皇上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刘邦为什么要定萧何为第一功臣呢？这个里面当然有一个亲疏的问题，这萧何是原来沛县的人，跟刘邦一起起义的，这有这个原因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萧何列为第一功臣，至少萧何列为第一等功臣还是有道理。萧何最大的功劳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抢救了文书档案。就当时刘邦打进关中，进军咸阳的时候，那这个军队冲到这个咸阳城里面以后，这些将军们在干什么呢？抢东西，金银财宝啊，再抢点女人呢、啊，抢这个。只有萧何冲进秦王朝的国家档案馆，把秦朝的地图、账本、各种文件资料全部把它保存下来。最后刘邦夺取天下的时候，对整个天下的形势，比方说哪个地方穷，哪个地方富，哪个地方有多少人，哪个地方人多，哪个地方人少，哪个地方产什么，哪个地方有些什么东西，有些什么情况，了如指掌。谁？萧何。因为萧何掌握了这样一个资料，从这一点看，萧何确实是一个治国的良才，就是做总理的人才。他知道这个资料的重要性。
刘邦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的长处，会带兵的韩信，他敢放手给兵，善于谋略的张良在他手下能够运筹帷幄，会管账的萧何他敢放手给钱，但刘邦真的是放开手脚用人，什么都不管吗？
我们刚才说了，萧何被列为刘邦的第一功臣，而且刘邦建国以后呢，萧何就担任他的第一任丞相，就是现在的国务总理，后来又拜为相国，在政府当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刘邦。打个比方说，这个时候的刘邦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，刘邦就是董事长，萧何就是总经理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可以说是给予极大的信任。但是即便对这样的人，刘邦其实是暗中控制的，只不过他控制的呢不动声色啊，不像个项羽一怀疑，那个怀疑就写在脸上去了，你这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刘邦这种猜忌和怀疑啊，是不动声色的。汉十二年秋，淮南王英布造反，刘邦御驾亲征，带着军队去平叛。萧何呢，留守军宫中啊，留守这个京城，他是相国嘛。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啊，刘邦不断的派使者回来，回来一次呢就一定要去见萧何， 一定要说皇上问萧相国好，皇上问萧相国最近在干什么，非常的关心体贴的样子，所以萧何呢很为感动，尽心尽力的为刘邦的这个作战做好后勤的保障。这个时候萧何有手下有一个门客就来跟萧何说了，说丞相觉得陛下对你怎么样。萧何说，哎呀，皇上对我很信任啊，你看频频派使者过来关怀我，问我最近好不好，问我最近在干什么。萧何的门客就冷笑了一声说，哼，我看丞相死期不远了。萧何说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皇上是关心你呢？那是不放心，不断的派人回来看看你在干什么，你是不是想谋反。你想想看，你是大汉第一功臣，你已经没有可以加封的余地了，他怎么能放心你呀？萧何说，哎呀，好像那怎么办呢？门客说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自污，就是把你的形象搞坏。怎么自污？贪污腐败。刘邦平定了这个英布以后回到了京城，收到了很多平民百姓的状子，告状，告萧何利用职权低价强行购买我们的土地，现在我们流离失所，没有土地可耕种，请皇上为我等做主。收到一大堆状子，然后这个刘邦就嘻嘻哈哈的拿着个状子给萧何看，嘿嘿，萧丞相你干的好事啊，你就这样治国的啊，呵呵。现在老百姓可是没种地种了啊，你看着办哈。开玩笑的口气。萧何说什么呢？萧何说，这个老百姓没地种这个事情好办啊，陛下不是有一大花园叫上林苑吗？那个地方大得很啊，陛下可以让那些没有土地的老百姓到那里面去种地。刘邦说，什么？你搞到我头上来了，你这叫做卖主卖民。关起来，下大狱，戴上脚镣手铐，我铐起来，就把萧何关监狱去了。关进去以后呢，过了一段时候，这个刘邦把萧何放了出来。那萧何放出来以后，马上就是披头散发光着个脚啊，跑来见刘邦啊，罪臣萧何叩见皇上。哎，刘邦说，算了算了，起来吧起来吧，哎呀，丞相也没有什么错，朕呢也不是个好皇帝，哎呀，朕之所以把丞相关起来呢，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丞相是好丞相，朕是坏皇帝，好了吧。这萧何才免于灭族之灾。所以刘邦的用人之术是典型的帝王之术。一方面你看他好像用人不疑，那四万斤黄金交给你不要报销，另外一方面肚子极度的猜忌，只不过他猜忌的不动声色，他手腕高明，这是一些所谓有为君主的通例了，也非刘邦一人而已。总而言之呢，刘邦应该说是懂得领导艺术的，是具备一个作为领导人的素质，正是由于他能够信任人才，使用人才，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又暗中的加以防范和控制， 从而把当时天下的人才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，形成了一个优化组合，从而战胜项羽，走向胜利。刘邦认为这是他成功之道的根本所在，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是这里面呢，也还同时有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楚汉战争当中，刘邦的对手另一方项羽表现实在太差，正是由于项羽的一错再错，才给刘邦造就了一次一次的成功和胜利的机会。那么项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项羽和刘邦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他们的优劣何在呢？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可爱，哪一个更可学呢？请听下集《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对手之谜》。谢谢。
刘邦和项羽两人是秦朝末年争夺天下的对手，一个是力能扛鼎的西楚霸王贵族后代，一个是沛县的小混混平头百姓。但在两个人的较量中，虽然项羽兵多将广，开始占上风，但在战争中却逐步失去了优势地位，最后垓下一战兵败屠杀，他英雄盖世，怎么会输得一败涂地呢？刘邦为什么又能大获全胜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刘邦和项羽全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呢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之对手之谜。